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七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的官员因为拒绝签署所谓的一个中国承诺书而被迫返回台湾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6月21号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面对北京继续恐吓台湾人民，美国将同台湾人民企在一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在通过电话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台湾驻港办事处的官员被迫返回台湾一事时，将此举称为北京恐吓紧台湾。普赖斯说，北京一直继续恐吓台湾人民，我们将会继续同他们企在一起，面对这种恐吓，我们将与台湾企在一起。台湾驻香港办事处的七名官员因为拒绝签署香港政府要求的一个中国原则承诺书，在签证到期无法续签情况之下，被迫在6月20号返回台湾。目前台湾驻港办事处内只剩下台湾经济部驻港代表魏伯嘉，他的工作签证将会在7月底到期。香港第一名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而被起诉的被告唐英杰，因该案件不设陪审团的决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被拒之后，他的上诉在星期二又被上诉庭驳回，唐英杰案定于这个星期三开审。唐英杰引述多个英国案例，指出刑事审讯设置陪审团的重大价值和独特功能，但上诉庭判词说，虽然审讯中设有陪审团是原讼法庭的常规审讯模式，但不应该假设这个是刑事法律程序中达至公平的唯一方式。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相关条文并没有指明陪审团是公平刑事审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上诉庭说，当陪审员和他的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影响，以及司法公平正义的妥为执行可能受妨碍，令到陪审团公平审讯的目的有受影响的风险，唯有不设陪审团而由三位法官审讯案件来到确保公平审讯。去年7月1号港版国安法生效的第一日，23岁的唐英杰在香港湾仔打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参加抗议活动。警方说，唐英杰驾驶电单车冲向警察，撞伤几名警员之后被逮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6月20号对传媒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对导致2019冠状病毒疾病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真正的调查，将会面临国际上的孤立。沙利文在接受周日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说，美国将会继续强化与民国和伙伴的合作，直到彻底调查清楚新冠病毒是怎样出现的，哪一个要为此负有责任。他强调，目标就是给予中国一个明确的选择，一是就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允许调查者进入进行寻找病毒源头的真正调查，一是呢就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较早前上个礼拜在英国参加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呼吁对新冠病毒源头再进行调查。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下令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和查明新冠病毒来自哪一度，并在90日之内向白宫递交报告。沙利文星期日还在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节目上说，美国目前不会发出威胁或者最后通牒。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星期一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宣布，将于近日离任回国。出任这个关键外交职位8年咁耐的崔天凯在信中说，美中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6月21号晚间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崔天凯的这封致全美国侨胞的辞别信。崔天凯在信中说，自2013年4月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这个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他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经历新一轮的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 預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秦剛將會接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職位。英國廣播公司 BBC 駐北京記者麥迪文在推特上評論說，中國一些外交官在社交媒體上謾罵其他國家的政府和那些被認為對中國持批評態度的記者和學者，不知道崔天凱對近期的這種戰狼路線到底怎樣看呢？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星期一6月21日表示，希望能夠就今年訪問中國的條件和中國政府達成共識，包括中國的新疆地區也調查維吾爾族穆斯林遭受嚴重侵害的報導。路透社報導說，這是巴切萊特首次公開表明他希望訪問中國的時間表。他的辦公室從2018年9月份開始就與中國當局就訪問的條件展開談判。巴切萊特受到西方國家越來越大壓力，要求他能夠不受到限制地訪問新疆。報道說，巴切萊特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開幕時表示，他持續與中國討論造訪的形式，包括有意義地進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希望能夠在今年盛行，尤其是在有關當地嚴重侵害人權的報道繼續出現的情況之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一6月21日表示，他將會赦免9名加泰羅尼亞分離分子，他們被控在2017年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中煽動叛亂。桑切斯在加泰羅尼亞區首府巴塞羅那發表有關該地區未來的一次講話中宣布了這個聲明。桑切斯說，他的內閣將會星期二批准赦免12名分裂分子在2017年舉行被禁止的分裂公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有罪，並被判處長期監禁。公投結果公佈幾日之後，他們宣布獨立，支持西班牙統一的民眾抵制公投。公投期間有大量警力出動試圖阻止公投發生，其中一名分裂分子奧里奧爾洪灰拉表示，之所以給予赦免是因為西班牙政府擔心歐盟介入這宗案件，他說歐盟很可能會推翻這些判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咁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美國最高法院就哈佛案徵詢政府嘅意見。媒體人士話打壓亞裔破壞精英社會。我哋亦會報導有關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談論國安法之下香港人是不能夠委曲求全。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政策的矛盾導致所得分配失衡，中國的城鄉差距持續惡化。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中國政府近年嚟大力減貧，但係城鄉的貧富差距仍然拉大。分析人士說，官方政策上的矛盾造成所得分配失衡，成為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的話，就沒有可能真正脫貧。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世界銀行自從2011年使用每人每日 1.9 美元的極端貧困的標準，就是維持生存必需的食物和物資折算成金錢之後的最低標準。中國2020年宣布全面脫貧， 官方話喺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據媒體報導，中國自己定義嘅貧困線係自從2010年以嚟，經過通脹調整之後，每人每日2.3美元。不少專家對於中國全面脫貧的講法是提出質疑，在官方聲言的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的背後，城鄉貧富差距逐漸惡化是不爭的事實。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是43834元，農村人均年收入是17131元。如果對照2015年年底開始進行的脫貧攻堅戰，可以發現五年來農村生活確實是獲得改善，收入增幅達到 50%， 甚至比城市收入增幅的 40% 還要大。但是城鄉收入的差距亦都是隨之擴大，五年來增長了 35%。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對美國之音說，以中國整體經濟總量來看，如果能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條件邁向小康社會的。他認為中國現在的貧困問題不是經濟成長問題，而是所得的分配問題，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到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續惡化下去，貧困問題沒辦法獲得根本的解決。他指出，第一個政策矛盾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發展模式越來越依靠高科技和資本密集產業，高密集勞工和資本家將會獲得更高的收益，這個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惡化。亦就是說，當政府的資源偏向全球戰略型的產業化，偏地方型的農業的資源自然會受到政策的排擠。分析人士說，劃設耕地保護紅線成為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政策的矛盾。中國人民網6月16日報導，為了確保糧食安全，首要是落實藏糧於地戰略，必須嚴防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不過專家說，紅線內的產出是為了滿足國內需求，側重國家糧食安全，由政府收購糧食，因此農糧的價格沒辦法提升，對農民的收入可能變成一種妨礙，再加上進口糧食的壓力可能減少國內糧食的需求，即使進口糧食價格提升，亦都未必同國內農民所得提升有關聯性。專家並且指出，中國政府為了強化政策有效性，時常利用補貼政策，這個制度又會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惡化，因為政府補貼一些高科技產業，使到高科技產業的群體是得到更高收益。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土地財政，因此為了確保財政收入，不希望土地價格下降。專家說，當土地價格越來越上升，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過土地拍賣或者是租貸是得到更多的收益，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和工商用地使用權的企業家亦都因此是致富。相對地，城市土地持續上漲，但農村土地、林地沒辦法變更為更加具市場價值的用途。出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考慮，維持近年的城市土地價格不下跌，亦都更加擴大了城鄉貧富差距。
整個中國的貧困問題裡面是來自於很多的制度設計或者是政策上面的一些做法，會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
劉孟俊說，整個中國的貧困問題是來自於很多制度的設計或者是政策的做法，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會使到更多貧困問題更加突出。他去年達到所謂的小康社會的十三五規劃或者建黨百年的目標，事實上是隱藏在很多的統計數字背後的問題，因為這些矛盾到現在還是沒辦法解決。城市的貧困黑戶可能是被隱藏的數字之一。長期關注中國户籍制度的女德作家周瓊表示，中國2018年公布的農民工流動人口是2亿多人，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裏面的長住人口，但是他們絕大多數是沒有城市户籍，做的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沒有保障，亦都沒有辦法享受城市的醫療、養老和保險。根據官方統計，2020年一季裏面，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家庭月人均1170元，總計有6万多户，10多万人。如果加上沒有户籍的農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的人口勢必是多很多，但這些人因為沒有户籍，所以沒有辦法申請低保補助。
他们连这一点就是每个月1170元都保障都享受不了，他是干一天有一天。城市贫困人口统计中，他们也不作为统计的取样。
周瓊話：佢哋連每個月1170元嘅基本保障都享受唔到，就係早一日有一日。城市貧困人口統計當中，佢哋亦都唔作為統計嘅取樣，呢個係一個大問題。雖然中國農村脫貧嘅核心底線係一超過兩不愁三保障，係指每人每年收入超過4000元人民幣，係唔休息唔休著，以及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同埋住屋安全嘅保障。有專家話，農村好多情況係滿足咗脫貧形式上嘅要求，但實際上佢係經唔起仔細推敲嘅面子工程。一位吴远巨明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话，
在中国这个脱贫是一个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一个时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了，这个呢实际上并不太科学的一种说法。
他说脱贫是中国举国体制下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个时间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实际上是并不是那么科学的讲法，因为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脱贫宣誓和一百周年庆祝是有关的。一位学者说，很多农村为了正职赶在短时间里面达标，虽然建造了新的住屋，但是屋里面没有水可用，农民根本没办法居住，最后总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如果不是，就是要走很远的路，用各种交通工具才能够将一星期的水是运回来。这个并非个案，他说农村经过短暂验收之后脱贫了，但能否建得起内心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机制，才是真正脱贫的指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亦都说，
短暂时间的时候把一些政策资源是放在这个农村里面，然后把这个农村能够帮我摘掉，把你农村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嘛，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了。
刘孟俊话：短时间将政策资源放在农村里面，将贫困的村的帽系摘去了，将农村提升一个档次，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跟住落嚟第二年的话，可能所有的财政资源就不见了，就不再入去了。那可能这个农村又会再回去他贫困的农村。据周瓊研究，山西省大同县在50年前有28万人，10年前有35万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万人，而实际人口约在16万人左右。大同过去10年前仲有16个企业、4000多个产业工人，而家呢啲工人全部消失，产业全部破产。
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对点扶贫也好。
周瓊話：將來如果政府唔搞政治運動形式嘅承包亦都好，定點扶貧都好，就話呢16万人將來靠乜嘢嚟到脫貧呢？呢個更會導致一個惡性嘅嘢。有一句説話係咁講噶：官員而家需要靠脫貧嚟到升官，咁我就盡力幫你忙。一旦呢個風一過，我就將佢當係冇用噶啦，就係用得着懷抱住，用唔着嘅就推到崖裏邊。不具名的中国学者就说，贫困是经济发展当中本生性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虽然中国的贫困线略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每日 1.9 美元的绝对的贫困线，低于中上收入国家的每日 5.5 美元，但中国已经是中上收入国家，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来定义贫困。这名学者说，如果按照绝对贫困的标准，多数欧美国家可能就是没有穷人了。但實際上，美國政府承認是有17%的貧困人口，英國也有約是17%，1100万人被視為貧困人口。這是因為這些發達國家採取的是更高標準的相對貧困的指標。所謂相對貧困，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是以國民收入中位數的1/3以下來到定義。中國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是27540元。按照这个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元的就即为是贫困，是中国脱贫标准每年4000元的两倍之多，亦都凸显中国现行定义的贫困的标准太低。这位学者说，中国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够再好像以前一样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透支很多的福利，应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追求民生相应的水平的提高。
如果你是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问题了，也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么你接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
他说，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的问题，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你跟着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就应该要向发达国家看齐。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当局2021年连续第二年以疫情为理由禁止六四烛光晚会。咁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咧，香港智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喺六四事件周年前夕公开表示要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当年嘅悲剧，此举就被视为喺极权之下守护尊严嘅象征。过一年，周幸彤作为大律师为国安法被告辩护，亦就政治案件发声。这些行动源自于他以往长时间在中国大陆维权的经验。虽然以结束一党专政为纲领的支联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但是周幸彤就强调支联会不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而改变纲领。当局采取的恐吓手段亦令到香港人学会怎样在恐惧之下抗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周幸彤是一名高材生，曾就读英国名校剑桥大学。80后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留学期间他接触过很多流亡英国的民运人士，亦都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10年周幸彤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回到香港并参与支联会的工作。其中一个在支联会认识的朋友介绍他加入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动透视。由那一年开始，他经常穿梭来回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参与劳工维权活动。
做劳工维权那一块的，主要是处理一些可能工伤啊、职业病。
周幸彤话，所谓的劳工维权所指的，主要是处理一些工伤或者是职业病这一类的事情，受伤工人的一些情况是相当贴地的，跟埋工人去上访、去维权、去打官司，以第一身亲身地去面对中国底层生活，会比较能够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就好似要同最底层受压迫的人同行的那种精神。素来从事科研的周幸彤，为了更好地分析大陆法律环境出现的问题，同时在香港的大学修读法律课程。2015年他感受到大陆打压公民社会的力度加大，决定回到香港兼顾劳工权益和支联会的事务。当时香港雨伞运动刚刚结束，本土派崛起，支联会面向大陆的定位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批评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流于形式。
那其实有批评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唯一说没办法改的或者不应该改的。
周幸彤说，本来有批评是一件好事，唯一不应该改的或者是没办法改变的，就是关于宗旨和追求的问题。另一个争论是香港人根本就不应该理中国大陆的事，或者说是不关香港人的事。这种批评他是不能够接受也都不会接受。那段时间是有很多参与社运的朋友，他们对于直接发生在身边的事是很感兴趣，这一点其实是很自然的。香港议题和中国议题可以各有各做，其实没有分对和错，大家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想争取民主，大家就应该多些包容对方。他认为过往香港社会运动的焦点有所偏差。
香港的那个社会运动很长期就很把那个关注点只是针对着那个。
周幸彤说，香港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点集中在香港政府，其实是错的。最后掌管的人、做决定的人其实并不是香港政府，而是北京。他们北京政府是怎样思考的，是怎样控制社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应该去学习、去了解，只能够真正应对来自北京的策略和打压。所以他认为了解中国的社会又好、政治又好，或者是民间和政府的博弈经验又好，都是很重要的。其实香港进行这些研究的团体并不是那么多，而支联会是其中一个，起码会令到香港整个社会能够作好准备，能够准备好中共必然会来的打压。支联会和本土派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但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促使双方求同存异。
本土派可能他们就是真的出于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是你爱这个地方。
周恒彤话，本土派可能系出于真正关心身边嘅事情，亦即系话爱呢个地方，要为呢个地方做一啲嘢。佢觉得咁系完全冇问题噶，只系话你就算关注本土议题，唔等于话你唔能够同好似我咁关注中国议题嘅人做朋友。因为在这种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他觉得大家并没有根本上的矛盾，而且他觉得今年是比较明显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多了本土派和好像他这一类做中国事情的人能够交上朋友。前几年大家会很简单地觉得中国大陆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中国大陆人也都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中国政府是你的敌人，中国的人其实是你要争取他们成为盟友的对象。2020年8月 ,12 名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国海警截获送到去深圳羁押。一方面中国大陆人权律师由各地前往深圳要求会见当事人，而香港的社运人士就组织当事人家属向媒体发声。周恒彤说，在十二港人的营救行动当中，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大陆的人权律师。事后有本土派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权律师可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同伴。
我觉得这个案子确实是改变了很多香港人适应朋友的一个想法。
周恒彤
说，
这宗案件确实是改变了很多香港人的看法，第一次可以这么直接地看到两地的抗争其实是可以互相支持的，而且需要对方的帮助。例如中国有个运动进行，你可以在香港中联办声援，香港有个运动进行的话，中国大陆的朋友就会举牌支持香港，香港人其实是很需要他们的帮助。透过这宗案件，其实大家会见到中国大陆不单止是你的敌人，其实是有你的同人在里面。十二港人案亦都令到周恒彤体会到，面对强权不能够委曲求全。
如果你就是单向的去听他的话，去避他的红线，去说啊，他让
周恒彤说，如果你只是单向地去听他讲，去避开他的红线，他叫你不要见媒体你就不见媒体，叫你不要曝光入面的酷刑你就不曝光的话，到最后案件通常会死得很难看。公众的关注是一个力量，媒体的关注亦都是力量，连国际的关注亦都是力量，你有这股力量他就不敢太乱来。十二港人案放在中国的司法来讲不算是太差的处理，政府基本上是遵守了刑事诉讼法所有相关时间限制，通知书和通告起码是会公布出来的，不会秘密审讯完毕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人看到实，你必须表示出我不是任由你控制的态度，这样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另外47名香港人因为组织或者是参与民主派的初选，今年3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控方认为各被告串谋策划犯案，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坚持实施该计划。周恒彤作为其中一名被告周嘉诚的辩护律师，目睹了该案连续4日的保释申请聆讯，因而确认香港的法庭已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去经历那4天的审讯，你也知道这些案件。
周恒彤
说，
其实不用去经历那4日的审讯，你也都知道47人案本质是政治检控，明眼人都看得出，参与初选选举，推动政策平台，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去作一些改变，那又为什么会变成违法呢？能够将这件事包装为一个法律问题，其实他都很佩服那些控方的人，整件事摆到明就是要令到民主派的政治领袖被捕。他说47人案和黎智英案是国安法下香港司法独立岌岌可危的缩影。
国安法是一个明摆摆的干预，就是他给了一些行政的一个，
周恒彤
说
国安法是摆到明的干预，他给予行政部门权力去任命某种法官，公众获取的印象是他们会挑选亲北京的法官或者是立场比较保守的法官去出任国安法官， 公眾係唔可能相信你呢個法庭係完全獨立嘅。來自政府的各種施壓和吹風亦都構成對法官的威脅，在政權這樣的威脅下，司法又怎會可能獨立呢？所以香港的司法獨立確實是受到很大的威脅。香港支聯會多年來一直堅持結束一黨專政作為綱領核心。6月12日香港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在一個論壇上表示，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香港繁榮安定的真正大敵。周幸彤就強調，不會因為樂慧寧等官員或者親北京學者的言論而改變綱領。
就支聯會其實是一個挺純粹的組織，它就是為了一個理想的價值。
周幸彤說，支聯會是一個神聖的組織，它是為了一個理想的價值觀而存在的，也即是平反八九民運，爭取中國民主，結束一黨專政。這個立場和態度都要擺出來，去守住香港人的尊嚴。他覺得國安法通過以來，大家為了所謂的保存實力是有些進退失據的，但是有些立場和價值是肯定要堅守的，支聯會就是以這個立場為本的，而且30多年來彰顯了香港人良知底線所在的一個組織。你們任意地改法律又好，任意利用法庭來打壓又好，都不會改變到支聯會的堅持。他覺得不能夠因為這些吹風就自我解散、自我繳械，你可以將它收監，但是支聯會的立場仍然是結束一黨專政，起碼這個態度是擺到明在那裡。六四前夕，周幸彤在 Facebook 上面發帖文表示，自己將會以個人身份在六四當晚進入維園，其後他被香港警方扣留超過30小時才獲釋。
其实那里有一个风险分担的考虑，你一个团体能够承担。
周幸彤说，其实这是存在风险分担的考虑，一个团体和一个个人可以承担的风险是不同的。这个运动还要延续的话，如果不能够用组织的名义，那就用个人名义了。延续六四烛光，延续这个记忆的抗争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个人名义的话，一旦被捕也都是个人的问题。周幸彤无法在维园纪念六四，在他被扣留期间，维园被警方重重封锁，但是数以千计香港人当晚在维园外围和闹区的大街小巷手持手机灯光或者是烛光游走。
很振奋的，其实是一个挺 empowering 的一个过程。国安法以来，
周幸彤
说，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大家都吓得好犀利，整个公民社会都沉寂落嚟，再见唔到有人上街参与大型游行。六四令大家睇到一个转捩点，就是大家又行翻出嚟啦，又开始愿意走上街头。恐惧就肯定有，但是怎样在恐惧之下生活、行动同埋反抗呢？他覺得在六四這裏是看到一點，然後亦都希望大家慢慢地學習怎樣在恐懼之下抗爭。澳門和香港一樣，由去年開始禁止民間團體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但是今年澳門政府更進一步，首次將禁止六四集會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周幸彤呼籲香港人不要因為政權恐嚇而後退。
但我觉得香港为什么还没有跟澳门像看齐嘛？我们的力量不同嘛。
周幸彤话：香港点解仲未同澳门睇齐呢？系因为大家嘅力量唔同。香港30多年维园烛光嘅累计，系现政权唔敢轻易去触碰噶。突然话六四冇屠城嘅话，你会激起大家好大嘅反弹。现政权系罩忌呢一种民间嘅反弹噶。佢觉得最重要噶，是首先不要覺得自己沒有力量，力量其實是有的，就是為了避免香港變成澳門目前這種狀況。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美國最高法院在6月14日要求拜登政府就大法官是否應該聽取哈佛大學的招生歧視案發表意見。哈佛大學錄取程序涉嫌歧視亞裔學生案件在今年2月被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原告学生公平取录组织请求最高法院禁止在大陆取录决定当中考虑种族因素。如果案件最后被最高法院受理的话，有关的判决有可能会对美国的种族多元政策以及帮助提高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录取率的平权法案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瑞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反对在录取决定之中考虑种族因素。这个组织指控哈佛大学在本科录取的时候歧视亚裔，包括进行种族平衡，给了亚裔学生设定更高的标准，并且使用个性评分比亚裔打低分，以增加非裔等的其他少数族裔的比例。组织还认为哈佛大学在录取的时候过于强调种族的因素，并没有考虑种族的中性等的方式，不符合最高法院判例所确立的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考虑种族因素。这一宗的案件来到最高法院之前曾经在下级法院进行审理，下级法院做出了支持哈佛大学的判决。去年11月波士顿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哈佛以有限的方式考虑种族因素与此前最高法院的判例相一致。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之中要求司法部代理副总检察长就这个案件提交一份摘要，表达美国的观点。司法部的介入可能会使到案件推迟几个月的时间。最高法院星期一亦都没有为这个宗的案件定下审理的期限。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盖尔·哈里奥特对最高法院要求拜登政府介入的决定表示失望。哈里奥特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如果美国要忠于自己的理想，他迟早必须解决大学录取之中的种族歧视的问题。现在亚裔美国学生要比其他学生更优秀一些才能够被哈佛这样的名校录取，这些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最高法院是在这里拖延时间。而最高法院在2021年已经决定审议有关堕胎和枪支管控的案件。哈里奥特猜测说，最高的法院的拖延是为了因为他们不想同时处理太多的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法官认为三个这样的案件太多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主席保守派活动人士爱德华·布鲁姆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无论拜登政府的看法是如何，他的组织仍然希望大法官将批准审理他们的案件，并且结束在大学招生之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哈佛大学表示，在2025届的学生当中，大约有 26% 是亚裔美国人，大约 16% 是非裔，12.5% 是拉丁裔。美联社说，哈佛大学在敦促法院不要介入这个案件的时候，对法庭表示说，如果哈佛放弃在录取之中考虑种族因素，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人数将减少近一半。哈佛大学拒绝了美国之音就案件最新进展的置评请求，但是该校媒体关系主任在一封电子的邮件之中回复美国之音说，创建和支持一个多元化的校园社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重要的，哈佛仍然致力于这个目标。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在一篇文章之中提到了在高校录取之中应当坚持平权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平权行动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性，有助于各种背景学生的教育经历等。文章又说，平权行动确保学院和大学为那些历史上的因为种族、民族、收入或者身份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人提供了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努力在全国范围之内保护种族意识，录取政策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长期研究种族意识录取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副教授潘爱恩并没有在这个案件之中看到歧视亚裔的证据，他又说，将种族作为众多因素之一是将每个学生的才能以及潜力在他们的教育背景之下进行评估，这些并不意味着种族是学生被录取或者被拒绝的原因。亚裔美国人正义促进会 AAJC 主席兼执行董事杨仲远对美国之音表示，
We believe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has been good for the country and good for the university system.
杨仲远话：佢哋相信平权法案对国家有益，对大学制度亦都有好处。佢哋希望最高法院继续肯定平权法案嘅有效性以及佢喺大学环境之中嘅适用性。但系佢亦都提到，哈佛案实际上系关于法院是否发现咗对亚裔美国人社群嘅歧视案件，实际上亦都系关于歧视，而唔系平权法案。原告正系试图将呢个案件設為一個關於種族在招生政策上面的使用的案例，但是其實這兩者仍應該分開來看。東風是一位作家，一位媒體撰稿人，亦都是一位活動人士，他長期關注哈佛案以及種族意識錄取的問題。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不變的少數族裔》之中，他詳細討論了哈佛案以及對案件背後的體現出的對亞裔美國人的精心謀劃的攻擊。他認為這種做法損害了美國的精英社會。東風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從自身經歷談及了他對哈佛案以及案件背後亞裔美國人處境的看法。東風一直在這裡關注哈佛大學的訴訟，他又說當他談到這個案件的時候以及案件的重要性，他表示
It's important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right noware a critical minorit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America's culture of excellence.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achieve highly academically.
东风说有关哈佛的诉讼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谈论美国的卓越文化的时候，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关键的少数的群体。亚裔美国人成就卓著，学术水平很高。如果这种文化开始和卓越背道而驰，哈佛的案例就是例证，受影响的已经不单单是亚裔美国人，而是大家的下一代的医生、工程师、商人、科学家乃至所身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哈佛的案件发生在2014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控告哈佛大学歧视他们，因为哈佛录取了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其他族裔和白人学生。哈佛大学称他们想要多样性，特别是种族多样性，但这里的关键点就是你可以在哪些领域用多样性换取精英教育。哈佛大学在这件事上面做得过了界了，所以这个案件被上诉到最高法院。记者问东方说，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受理这个案件，他对这个案件的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呢？
I think this case is the barometer for race conscious admissions, because race conscious admissions is all about, well, we don't want to admit the most qualified candidate, we want to admit the candidate of a certain race.
东方说他认为这些是种族意识录取的情语表，因为种族意识录取就是在这里说他们不想录取最及格的候选人，他们想录取某个种族的候选人。如果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之中裁定哈佛大学败诉，这样他认为裁决的延伸意义就是他们不应该再在招生过程之中考虑种族因素，他们不应该根据种族来到评判人，他们不应该根据种族来到限制人。所以他认为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哈佛大学败诉，这样这些将会对社会是有益的。咁記者又問話，放棄喺招生過程之中考慮種族因素，會唔會導致更加嚴重嘅種族歧視呢？是否會令到大學更傾向於其他錄取嘅方式呢？譬如校友子女嘅錄取嘅方面。
I think that legacy admissions is a separate topic. I think admissions should be a meritocracy, so I don't think that legacy admissions should happen.
東風表示，佢覺得校友子女錄取係另外一個話題，招生就應該係择优录取，所以他觉得不应该有校友子女的录取。但如果你放弃种族意识的录取，或者会对校友子女录取产生影响，因为这些表明择优录取原则高于种族，亦都高于校友子女的录取。咁东方又表示，有些人会认为美国是一个包容多元化的国家，有着多元化社会和多元化的社群，所以大学亦都应该海纳百川，变得更加多样化。而東方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就表示
Well, my take is that colleges is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themselves diverse. I don't think that you need, why do you need to cross-cut diversity across races? Why is that the only form of diversity that you care about? Why is it the
東方說美國人本身是多元化的， 點解你需要跨越種族嘅多樣性呢？點解呢啲係你所關心嘅唯一嘅多樣性嘅形式？如果你錄取咗精英，你就會發現佢哋有非常不同嘅背景同生活嘅經歷，就好似亞裔美國人一樣，佢哋嘅背景同生活經歷都非常之唔同，所以佢哋唔認為多樣性原則意味住你應該只係關注種族嘅多樣性。東風嘅新書《不變的少數族裔》將會喺七月面世，其中提到咗哈佛案件以及亞裔美國人在多元化和包容政策之下所遭遇的不公。咁佢当佢谈到佢呢本书嘅时候，佢表示
：Well,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ent to a very high school with a lot of Asian Americans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and I saw that there were people in my school who would get into these Ivy League colleges。
东方话佢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上咗高中，佢哋学校有好多亚裔美国人。学校里面有一些人能够进入常春藤盟校，大家都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些普通而又平庸，但他们跟学校的联系，他们的种族令到他们敲开了常春藤盟校的大门。很多亚裔美国人既勤奋又努力，他们有才，他们聪明，客观地说他们学习更加好，但是他们就被拒绝了，他觉得这些太不公平了。在这个国家，你应该奖励刻苦勤奋，你应该奖励智力能力，你应该奖励优秀卓越，但是目前这种文化已经遍布全国，不单止在哈佛，不单止在常春藤盟校，而是蔓延到大家的公立学校，蔓延到大家的天才项目。你看到人试图取消入学考试，试图通过抽签来到录取，甚至在他们的公司里面，他们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正是试图雇用某一些少数族裔，而不是其他的少数族裔，仅仅因为某一些少数族裔是特定的族裔，他觉得这样将族裔提升到了过高的地位。而这本书实际上是对卓越原则的探索，当你允许合法的歧视在美国的文化之中蔓延，针对关键的少数的族裔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说破碎的精英文化以及亚裔美国人所遭遇的困境，是否亦都表明渴望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的美国梦越来越难以实现呢？
I think that the American dream for immigrants has always been about we want to be treated on the basis of our hard work, right? We want equal opportunity.
移民的美国梦一直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待遇是基于他们勤奋地工作，他们只是想获得平等的机会，在这个国家竞争并且取得成功，他认为这些是最伟大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目前正是受到攻击，因为有些人更喜欢基于种族来到对待其他人，而不是以这个个人的优秀和卓越。这些削弱了亚裔美国人的优秀，亚裔美国人初来乍到，并没有社会特权，没有社会的关系，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才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当你失去了崇高精英制度的人，当你没有回归那些兢兢业业的人，咁你就係喺度摧毀美國亞裔嘅優秀品質，所以佢認為美國夢真係岌岌可危。喺東風嘅書裏面仲提到，亞裔認識到自身嘅處境，已經開始咗反擊，而且唔單單係為自己而戰，佢哋正係努力追求一種原則，一種精英制度。呢種原則唔單止提升咗數百萬人嘅地位，而且建立咗一種框架，使到美國眾多不同嘅人可以通過一種綜合嘅方式公平咁樣互動，而不是诉诸身份的政治的火焰。
This is a case 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finally waking up because they've stayed quiet for way too long about these issues.
东风表示，是的，亚裔美国人终于觉醒了，他们对这些问题已经沉默了太久了。他们在这个国家向来并没有几多的政治或者社会的资本，但他们开始了大量的积累，这些是一个真正的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是有关加州第十六号提案的一个故事。加州第十六号提案提议允许考虑种族等因素招生、招聘和公关承包，提案筹集了$2,800,000，他们有一群华裔的美国人，亚裔美国活动人士反对这个提案，他们筹集了大约$2,000,000的资金，他们筹集的金额是他们的13倍，但是最终有43%的人支持第十六号提案，但是57%的人反对考虑 種族的招生和招聘，所以他認為這些表明亞裔美國人真的在覺醒。以上是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批评中国人权四十年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他会更加坚定对中国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他的身后高耸住一块银色的纪念碑，由阿拉伯数字六和四组成，他的右手边是一座以著名的坦克人照片为灵感而逐建起的等比的雕塑。他说他们每年都会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并且向死伤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用手扶住讲台对着话筒，说从扩音器之中发出的声音在风中时断时续。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之下，他除去了西装和夹克，淡蓝色的衬衫的衣袖卷到的手踭，深蓝色的领带依然紧系住领口。他的面前企住一两百名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当地政府和议员代表，人群后方飘扬住几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底白字旗，香港活动人士亦都出现在这个地方。他接着说，因为他们过去现在都有着高尚的梦想，亦都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得到正义。这场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三十二周年的集会举办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之中的自由雕塑公园里面，与会者包括了不少民运界的代表人物，譬如被誉为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宗教自由活动家傅希秋牧师。哈里斯史密斯是现场少数的非华人参加者之一，这位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权状况的强烈批评者。无论美中关系处于紧张抑或是缓和的状态，他从未停止谴责中国当局压迫宗教自由和强制堕胎，并不断在众议院提出或者共同提出有关的法案。在中国官媒口里面，他是反华老手，在民运人士眼里面，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在国会两党达成对话强硬共识的今日，史密斯在中国问题上面依然是最活跃的议员之一。他说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贸易和人权的关系，他们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民正是在这里受苦，每一年都更加严重。看一下习近平他们对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人、汉族人做了些什么事，随处可见。他们需要讲的是够了，习近平是全世界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他们要俾佢負責任，某些問題可以起到幫助。去年九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分別通過了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同史密斯參與提出的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這兩部法案都要求在美國有商業運作的公司證明自己生產於新疆的商品並沒有涉及強迫勞動。近年来，美国政界越发认可通过贸易抵制中国的人权侵犯。1978年中国经济开放之后的几十年里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看法就是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就算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亦都没有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的待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情况迅速恶化，令到西方世界的不少学者和政治家意识到经济发展带动民主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对从80年代起就以众议员的身份关注中国的史密斯来说，贸易和人权从来都不应该脱钩。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宣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需要附上改善人权的条件之后，他对此表达了赞扬。史密斯又说，他们所有的人，他是共和党人，都对克林顿总统坚持原则而鼓掌。但是仅仅在一年之后，前总统克林顿就宣布取消了这个条件，转而通过其他的方式施压中国，譬如增加对中国的国际广播，将中国人权问题纳入 國際多邊議程，以及支持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史密斯又說，他上一切的轉折點就是在1994年5月26日比爾克林頓將人權和貿易脫鈎，而在同一日，史密斯為此特別召開了記者會，在美國公共服務頻道 C-SPAN 保存的影像資料之中，身著住黑色西裝、條紋襯衫、一頭中髮的史密斯站在演講台上面，語氣稍顯得激動，他譴責了克林頓的決定，同時強調中國監獄之中存在的強制勞動的情況。他又說，他們有一切的理由去相信他們市場只是接受這些由良心犯、宗教犯、普通囚犯製造的商品。他又說，正如大家知道的，人權觀察和其他組織的記錄顯示，很多囚犯入監僅僅因為他們在天安門大屠殺期間表達了支持民主的聲音。史密斯一直不相信貿易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二十多年過去之後，他發現自己的擔憂被不斷地印證。他又說，有這樣的一種錯誤的敘事的模式，那個、就是當克林頓在最惠國待遇之下取消了人權的要求，很多很多的商界人士立刻行動起來。他說，如果你進行更多貿易的話，他們就會從獨裁走向民主。他又回憶說，他就說等一陣吧，過去並沒有這樣的例子，這些亦都不會在中國發生，他們會繼續打造他們的軍事能力，他們監視自己人民的能力，並且激跨整個國家內的人權運動。他總結說，他討厭這樣去說的，但是他說的確實是對的。1953年史密斯出生在新澤西州的拉維市，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從新澤西學院拿到商務管理學位之後，遠赴英國學習了一個學期，歸國之後在家人擁有的體育用品公司擔任銷售主任。1978年25歲的史密斯以共和黨人的身份首次參選國會議員，但大敗於尋求連任的民主黨議員弗蘭克·湯普森。兩年之後，他再次挑戰湯普森，並且成功當選成為最年輕的眾議員之一。就職之後沒多久，史密斯就開始着手應對國際人權問題，除了蘇聯和羅馬，他說自己最關注的就是中國。他說，有太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暴行置若罔聞。他又說，他在1983-84年就對此提出了第一份修正案，針對的是中國的強制墮胎的政策。41年以來，史密斯在國會外交領域持續任職，包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資深成員、蘭托斯人權委員會聯合主席，並且兩次擔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主席。事實上，史密斯參與或者領導的多數國會機構都與國際人權事務有關。在國內的議題上面，他關心的議題包括打擊人口拐賣、應對自閉症和艾滋病等的疾病，以及退伍老兵的福祉。作為政治光譜上面的保守派，史密斯堅定反對墮胎，無論在美國或是中國。但是他的很多共和黨同僚不同，他支持更嚴格的槍支管控的措施。在今年3月由民主黨提出並且在國會眾議院通過的兩黨背景調查法案之中，他是為數不多投下贊成票的共和黨人。在共和黨依然受到來自前總統特朗普巨大影響力的今日，史密斯似乎保持住雙臂之下的獨立。1月6日在前總統特朗普不斷作出2020年總統選舉出現大規模舞弊的不實指稱之後，史密斯加入共和黨中的少數成員，投票認定了時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勝算的結果。他亦都支持國會設立專項委員會調查當日由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參與國會衝擊的事件。在這個之前的四年之間，史密斯亦都不能夠稱得上是特朗普的強力支持者。史密斯高度認同特朗普當局的對華強硬的態度，但是在國內議題上面，他和白宮存在著分歧。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